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谢主，求主保守我们以下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我们今天就进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这个我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前面的标题是保罗在何事不用自由。那么为什么保罗会突然提到自由的事呢？其实在第八章的最后一段，那么他是这个告诫哥林多教会的这些比较成熟的弟兄哈，或者比较就成熟的弟兄，因为关于吃这个偶像庙里面，在偶像庙里面吃这个肉的问题，那他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比较认为自己知识比较多，然后呢信主比较久，信心比较坚定，也可以说教会里面有一些成熟的弟兄那么他们呢跑到偶像的庙里面坐在那里吃这个祭肉。那保罗是说，那这样子有一些才刚信主，信心还没有像你们这么强壮，比较软弱的弟兄那么他们看到了，他们如果也跟着你进去吃那么因为他还没有，他心里面还信心还没有那么坚定，甚至很多他过去他的思想或者他的还是被这个既偶像的那些过去的事情所困扰或者说捆绑，那他看了你，他也放胆去吃喝，那么这个人，那么他的，因为我们上次讲了，你如果他还没有那么成熟，他满脑子还是过去在那个黑暗的偶像庙里面又吃喝，然后又吃鸡肉又喝酒，然后甚至在酒酣耳热以后，然后又找了妓男妓女然后有性交易，他满脑子还是这些事情。那你现在让他又跟着你去吃喝，因为他看着你这个成熟的弟兄坐在那吃，他也跟着吃，所以那些记忆又回来了，所以这是伤害了这个人的这个你有知识，你有自私，那你是伤害了他的良心的嘛？因为他良心还是软弱的嘛，那所以保罗是非常的体贴的哈。所以他就说，你当然是有自由嘛，你认为你有知识，你有自由这样吃喝，但你的这个自由伤害到别人，那所以呢，他就说，我也有自由，我做你们的使徒，我有自由，那么但是呢，我却不会滥用我的自由，反而呢是放弃我的自由为了别人的好处放弃我的自由，或者为了福音的缘故放弃我的自由那么这就进入到了更高的一个教导的这个阶段了。也可以说保罗在前面讲的是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娶继母你怎么可以这样到外头去互相控告，在教会里互相控告不行，还跑到外头去找外头的法官去不信的人给你们打官司这些事情他要禁止。那可是呢到了这里呢，他就讲了更深一层了就是说即使他有自由，那么为了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为了福音的好处，那他把他的自由放弃了。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哈。那么第一个我们就从第九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嘛哈。那我们可以一起读一读。我不是自由的吗？
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假如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 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主只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养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样的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阿们。好，那么保罗在他们面前哈，在哥林多人的面前，那么他要讲到说如何的为着别人的好处为着福音的缘故，那么你要限制自己的自由，这也是这个那他要怎么讲呢？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先说他是强调他是使徒的身份嘛。那么使徒当时在教会里面是可以说是在所有的信徒里面最高的一个阶级。那么他是而且那么这个使徒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给他一个使命嘛，他必须去完成的嘛。那么所以呢，当然保罗不是那个原来的十二个使徒，后来因为填补这个犹大又选了一个使徒，可是呢他自己知道他是使徒，因为他是耶稣自己亲自向他显现，然后差派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就是说神给他一个使命，他必须要去完成。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他先要强调自由，他是自由的。这也就是说，因为他先要说自己，你们认为你们有自由吗？你们认为你已经，因为基本上福音就是里面这个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基督教的这个我们读的圣经的第二本书这个出埃及记就是讲自由，把这个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为奴的这个之地解放出来，那么这也就象征着人类是在这个罪恶的捆锁之下得到自由。可是呢，自由呢，所以呢在新约里面呢，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保罗才会在早期的教会里面这个女的原来在社会上的地位，姐妹的地位非常卑微，可是在新约里面，尤其保罗的这个同工里面有许多的姐妹，然后还有呢这个为奴的呢，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呢也有奴隶变成了基督徒的那么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在基督里面得到一个新的地位，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那么我们刚才讲到，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嘛，他当然是自由的。我们知道保罗的背景，他说他是罗马人嘛，他是罗马公民嘛，所以呢他这个得到罗马公民，可能他父亲就是罗马公民，因为不是在他这一代才得到罗马公民。那么他父亲，我们不知道他父亲的来历，很可能是有没有做过罗马人的兵呢当过军人呢，后来得到公民的呢，或者呢是从其他途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保罗是生来就罗马公民的，而且 他应该是出于一个比较富庶的家庭，因为他在受的教育相当不错，而且很年轻的时候就送到耶路撒冷去进这个跟随那个最著名的拉比去学习。那么所以他讲这个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不但是自由连他自己原来的富有的地位，甚至他跟因为他跟大祭司都有认识所以大祭司会派他去抓人嘛，所以这些他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都放弃了。因为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他是见过复活的主的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当然呢，要不然根本就没有哥林多教会嘛，这个教会就是他亲手建立的嘛。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如果他去别的教会，别人建立的教会，人家若是对他不客气，不承认他是使徒，那么但是在哥林多教会他肯定是使徒，对不对？所以呢，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这些人现在在基督里面那就是嘛，就是他做使徒的证据嘛。因为这些人都是他传的福音的嘛。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如果有人呢对他很不礼貌，说你凭什么是使徒，他说我就是要这样分数为自己辩解。那么既然是使徒，那接下来的就有权柄了那使徒一定有权柄啊，是不是？我们就像今天在教会里面仍然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强调尤其是我觉得灵恩派大概是最不强调这个权柄的，因为这个像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弟兄姐妹都领受了恩赐所以大家有时候就非常的平等但是呢一般的教会里面一直到今天，你看天主教会那个教宗很厉害的，他把美国的那个主教，你要是不服从他，直接给你开除了就这样子。那所以呢我想他也这个就是权柄了。那一般来讲，我觉得教会还是有他的权柄从牧师然后到这个跟牧师在一起这个同工的那么教会仍然有的时候也要执行纪律就是这样子。好，那么他说我难道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他为什么要讲到？因为他把自由跟靠福音吃喝拉在一起，其实就是说他，我们先讲后面，也就是说他有权柄靠福音养生，对不对？可是他就是刻意的牺牲他的自由和权柄，不去拿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钱。那这当中呢，什么原因呢？他后来会讲他为什么会讲他说难道我没有权柄？甚至呢，他扩大他提到这个靠福音吃喝甚至他说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吗？他这是后面嘛，他是跟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雅各还有基法，就是保罗和使徒彼得嘛，他就说当时的那些使徒，包括主的弟弟包括主的弟弟这个雅各，还有最有名的彼得他们旅行的时候都带着妻子，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以呢，他在前面不但讲了他不拿哥林多教会的钱甚至呢他提到他为了福音的缘故甚至没有娶妻，这前面那个娶妻的缘，这个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离婚，在前面我们都讲过了那么当然保罗他不娶妻有很多原因，因为在前面我们也看到他 劝别人说，现在的离主来的时候越来越近了，那么而且呢时代越来越艰难，现在地中海一带有很大的饥荒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的侍奉主啊，不要再分心娶老婆或者是嫁人了，因为你娶了老婆呢或者是嫁了丈夫呢，你就要讨丈夫或你妻子的喜悦嘛，你就不能够全心全意的侍奉神嘛，这是他的一个原因嘛。而且现在时间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哈，就是主要再来了，他说呢既然主来了以后哈，那你娶过妻子的跟没有娶过妻子的是一样的，因为将来的结局是一样的，都是主再来了哈。那么他后来会讲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被提啊这些事情，总之呢这世上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你呢当时有钱呢你又买又卖的人，你跟呢你在世上没钱的人呢甚至缺乏的人，在主来的时候是都平等的，何必呢为了这短短的时间再大费周章呢，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嘛。当然他的想法后来我们知道保罗讲这话的时候是主后六十年左右的时间啊，或六七十年左右的时间，哦 no 比福音书还早，我想福音书是六十年左右，所以他五十几年的时间，因为他哥林多前书很可能是新约第一本这个书哈，那么第一本成书的，也就是说他在那个时候五十几年的时候到现在啊，2026年了啊，差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呢，那么主还没来啊，是这样子。可是他那个时候的盼望是非常热烈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为了爱主为了传福音的缘故限制自己自由，第一个是说他不靠在哥林多教会传福音吃喝啊，但是这不是表示他不拿信徒的钱，因为我们知道马其顿的教会非常的爱保罗啊，所以他们供应保罗，保罗不会说不收的，只是呢他刻意的不拿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钱。还有呢他在讲到他为主呢牺牲自己的自由呢，说你看别的使徒都带着妻子传福音啊旅行啊，那妻子要花上一份钱了，你教会请他来你要给钱了。那你知道我们在民国早期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共产党还没接收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传道人你去看王明道他们的那个书信哈，他们的记载都是哪里哪里要请他们去讲道哈，要把钱呢先给他们预备好，因为传道人有时候很困窘啊，他家里没钱连买票的都没有哈。那如果真的是人家教会是说你来了我再给他，可能也不好推辞啊，他要去的话说不定要变卖他妻子的首饰哈，然后去买一个票哈，但他们不会带妻子，因为人家就只给一个钱啊。我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我在这边的时候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个谭维义医生啊，谭维义医生是台湾的这个台东基督教医院的创办人啊，他在我家住过3天啊，不，2天吧啊，住在我家的时候。他原来是医生嘛，他太太也是这个护士，他们两个在如果留在美国的话，以现在他们退休的话，他大概90几岁了，现在退休的话他们应该相当的富足嘛，我们看这边的台湾来的医生大陆来的医生都很富足嘛。那可是呢他因为在这个东基哈做了几十年，那他就是以宣教士的身份嘛，所以那个台湾的钱他是拿不到的，而且他还从美国募捐去那里盖的这个医院。所以呢他住在我家的时候，他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 Daniel 他说你可不可以去跟那个你们台湾的那些教会说哈，他说以后邀请我的话哈，给我妻子也一张机票嘛，他说我太太啊，他那时候太太已经中风有一段时间了，后来你去查他的资料，就说他因为很聪明啊，这个医生啊，他设计了好多玩具哈，给他太太玩，结果他太太恢复的不错哈， 他说呢，那个我太太一个人在家哈，因为平常她中风都是我来伺候她嘛，那现在她一个人在家生麻烦嘛，然后可不可以也给一张票？这是一个很谦卑很卑微的说法，我听了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啊，因为我们台湾人不太感恩啊，对这种人的给的待遇啊，实在是有一点亏欠啊。我觉得任何一个民族对这种对你好的人啊，这样亏欠啊，都不是一个福气，都不是祝福啊。因为你祝福这些人啊，其实是你祝福在我们当中，为了传福音，然后教导我们的人啊，祝福他们啊，其实是你自己祝福你自己，是不是？就像我以前的，我觉得最差最不祝福的就是 Denver 教会，那个 Denver 有一个女的，她在那作威作福，她对我说，哦，你还拿薪水的，那中国大陆的传道人一分钱都不拿。我后来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人家的也不是不拿薪水，对不对？所以这些哈，所以保罗讲这些哈，只是凸显出他为了主的摆上那种伟大哈。而我们今天仍然看到像在谭医生的身上看到哈。那么讲到了，再来第六节哈，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保罗自己也做工了，我不知道巴拿巴做什么工，他大概传福音总是要做工嘛，对不对？那保罗还做一个自己的工呢，就是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有一年六个月嘛，18个月嘛哈。那么他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遇上？因为我们说那个现在我们讲奥运会嘛，奥运会是雅典的运动会嘛，可是在保罗的时候，比雅典的运动会最更厉害的就是哥林多的运动会了。哥林多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商业城市，它有钱，所以雅典的运动会还是4年大概举行一次，它那里好像是1年半还是多久我忘了，然后举行一次，就举行的次数比较频繁。那你知道运动会的时候各地的人都要来，那雅典不是哥林多不可能提供那么多的这个旅馆啊，也没有什么民宿哈，那所以帐篷嘛，所以保罗在那里就支帐篷嘛，其实不是支帐篷，帐篷是皮革做的，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这种帆布，所以保罗其实在有些释经家就说保罗是从事皮革业的啊，皮革业的。那么有谁当兵？那么他讲了他的权柄以后呢，就说要是比照其他的使徒，我当然有这种权柄靠福音养生，而且我有自由嘛。那么但是呢，接下来呢，他要用当兵哈，因为他常常用这个为主当兵哈，为主当兵的话呢，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哈？没有的哈，除非是你被，我不知道哈，连国民党在最后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抓兵哈，我以前认识一个游波波哈，他就是在福建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的时候就被抓到台湾来了哈，那他没有自备粮饷。游波波很厉害，他到台湾来哈，因为他是闽南人嘛，所以他台语很溜，结果呢他被抓到那个新竹关东桥那边去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就偷跑出来了，那时候抓回去要枪毙的。他还记得，因为我们新竹有一条溪叫头前溪哈，他还记得他走过头前溪啊，结果一走过，因为水浅，走过了以后进入甘蔗田还是什么，就碰到一群那个，就碰到一些农人，结果他就跟他们讲那个台语哈，结果他们就收留他，以后他跑到台北哈，然后他混到万华什么地方哈。然后买了一个死人的这个身份证哈，所以他后来来到美国以后，我带他去看病了，然后医生说，哇，你这么老了还活着？他说没有，我很年轻，但是改不回来了，改不回来，很好笑。所以我们一生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就这样子。
我们高中的一个老师，他也是被抓到台湾来的。
对对对。
他说， 他没有加入军队嘛，
对，
所以一直抓，沿路就一直抓，他最后倒台了。
对啊，是啊，很无辜了。好，那么当兵啊，其实刘伯伯当兵啊，我也没听说他自备粮饷哈，因为他们根本不让他回家去拿粮饷啊，就是让他带走了。那当兵当然是有人给你吃嘛，那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不可能嘛，对不对？摘一个来吃，或者是带一串回去吃，那都是你的嘛。有谁，就算你是帮人家工作，那我想人家也不可能不叫你吃嘛哈。那所以你有没有听过哈，做那些面包店啊或什么点心店的哈，那个老板绝对不会说不让你吃啊，尽量吃尽量吃，吃了几天以后再看到就不想吃了，因为吃太多了，就这样子。那么还有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这是一个农业的比喻，起先说使徒举了一连串的证据，我有权柄，我应该能够吃喝哈，有当兵的比喻，有农业的比喻，然后接下来呢，引用圣经律法书，我说这话难道是照着人的意见吗？律法不是也是这样说的吗？就如摩西在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牛在那个磨盘上啊，围着那个磨盘转的时候，你不可笼住他的嘴啊，是神的恩典啊。可是呢，保罗他有他的权柄啊。他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他说这话不是对牛讲的，当然也是对牛讲的，因为显示出神的那种爱心哈。但是保罗说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那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是使徒保罗的权柄，因为他在前面的时候他有讲过，他说这不是主说的，但是是我说的，就关于离婚的哈，关于离婚的。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讲到离婚，耶稣就是说除了淫乱的缘故不可以离婚，但保罗加了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结婚的那个对象，那么无论是男是女啊，他呢一天到晚吵着要走啊，那为了家庭里面的平安安静啊，你可以让他走。那我们后来的学者就是使徒的特权嘛，保罗也自己说，主没说哈，是他说的。那么打场的，也就是说分明啊，这是摩西的这个说牛在踹鼓的时候不可以笼住他的嘴，那其实他认为这是对这些传道人说的哈啊，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就是打谷子的，你谷子要把这个，我在台湾的时候小的时候看过他们收谷子哈，摆在田里面有一个机器用脚一直踩，然后把谷子拿进去咕嘟咕嘟卷进去，然后当然打谷子那些哈，打场要把那个壳要分开嘛啊，那也就是说你农业的比喻，你做这些哈，都是存着你要吃嘛，得粮的比喻嘛，他用这些。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那现在农业的比喻变成一个属灵的比喻，如果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是大事？当然嘛。那你们撒下这个福音的种子，最终是你们，因为到后来他还要处理复活的问题，因为哥林多里面出了一些人说没有复活哈，那将来你还要复活得永生呢，我给你的这么宝贵的礼物吃一点你的难道算什么呢啊，这都是这样讲。那么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当然了，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的时候，他来的很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使徒的后代哈，后人嘛啊，那这些人来到这里主张他们的权柄，吃他们的喝他们的，甚至呢你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看到他们质疑保罗的权柄，这个人来到你们当中有没有给拿我们耶路撒冷的推荐信呢啊，他是谁啊啊，他们会有这种质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要批评这些人，所以就他讲他们是啊，称他们是更大的使徒。 实上就是超级使徒，就是保罗讽刺他们，哦，那些超级使徒来这边传播谣言说我不配做使徒，不配什么什么，我到底有具有什么资格哈？那所以呢，别人在你们当中又不是你们教会的创办人啊，又不是把建立教会的，他们来了这里吃你们的喝你们的，你们还把他们当成贵宾，我在这里不吃不喝的，你要看到了哥林多后书，你不吃不喝人家还瞧不起你，觉得你是自己自惭形秽，没有资格吃喝，所以呢你就不吃不喝，你要看哥林多后书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非常微妙的，有的时候人的谦卑哈，变成人看你是就是你就是这种资格嘛，你知道吗？这个你在有的时候人性是非常的，你不到那个地步是不能知道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哲学叫这个啊，不要讲了，存在主义哈，存在主义就是那个经历哈，才会使你真正明白一些事情。那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很奇怪，我醒来的时候突然间想到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哈，认识一个东海大学的，他是比我小两岁，大概比牧师还大一岁啊。你知道东海大学哈，在美国哈是认为是很厉害的一个学校，因为它是教会的大学。所以呢，我认识了东海的一个化学系的哈，跟我一起去毕业旅行的，他是到 MIT 去读啊。然后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哈，他在 UCLA 读书的时候，东海的师资是很棒的，尤其是像一些非常棒的师资哈。你以为台大很好，我读台大的时候一帮老教授连只有大学毕业，然后就在那教。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的爸爸是台大外文系的教授哈，然后他只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心理系读了两年哈，结果跑去外文系教哈。以后我在台湾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故意要跟我讲英文啊，我也不知道他那个英文是什么英文哈。结果他还是台大外文系教授，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台大外文系当时的系主任是东京大学毕业，他讲的英文谁都听不懂。所以东海的教授他说是非常棒的。那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想到我这个同学哈，他是这个东海外文系，所以他的英文很棒。他在 UCLA 读了两年以后拿到硕士以后，因为他是这个台中的这个真耶稣教会的哈，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四个人挤一个小房间啊，他为了要讲方言祷告哈，他就跑到那个洗手间去哈，假装说刷牙，然后哇哇哇，后来我知道他讲方言。那时候他是非常近前的一个，可是呢没有想到，后来我觉得影响他的还是他的父母亲啊，他父母亲跟他讲啊，他说你在我们教会哈，有两个方式可以出人头地，一个就是你去读最好的神学院哈，像哈佛哈，或者是 UC Berkeley 那边有一个神学院哈，什么联合神学院，他说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出身的哈。好，第二个呢，就是呢你要娶一个家世非常好的妻子，像我们其中有一个牧师哈，传道人，他娶的妻子呢是这个长荣的，这个长荣的一个家族里面的一个，就大概张荣发的一个女儿之类的哈，因为那都是快四十年前的事嘛，所以他就想这两条事哈，两个途径出人头地啊，大概就破坏了他的信仰。后来呢，我今天早上再把他的名字一打下去一看哈，他离开 UCLA 以后，他去哈佛哈，念了十年的神学宗教博士，因为十年要那么长的时间了。那他呢，后来呢，因为念书的时候都是博士，当然是人家供应嘛，就是学校给奖学金。后来我还听到他说他在荷兰呢住了一年。他后来哈回台湾呢，台湾可能就是在政大创立宗教研究所。也就是说那是客观的研究宗教，这就是哈佛已经变质了， 他在研究各个宗教，比较宗教如何透过世上的权力，比如说皇帝啊、政治啊、掌权，或者研究这些东西，宗教的这个传教的手段，比如说帝国主义如何的传教哈，像荷兰这么小一个国家，如何在印尼哈掌握印尼资源，如何传教，用客观的，其实已经远离了他的那种金钱核心了嘛。因为他在的时候还带我去真耶稣教会，去的时候他们那些连小孩子都在那里讲方言，然后完了以后就说看见异象的举手，小孩子就到前面去做见证，就说我看见天使站在我旁边，然后怎样怎样的哈。那个是一个起码我们说是一个敬虔的传统，对不对？可是他已经远离了，他为了要追求一个世界上的地位，所以他创办了这个政大的研究所。结果我今天早上非常难过，因为我看到的时候他比我小两岁，2017年的时候过世，肺癌过世。然后查到一篇文章还说他后来不在乎人的看法，出柜。那如果你看到出柜的话呢，就是因为我查他没有妻子嘛，就对啊，所以就不知道了啊。因为只有这，因为我们不会乱用出柜，对不对？出柜一定是指同性恋嘛。所以我后来呢，但是后来哈，他到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候，他做讲座哈，我听到他回到他幼年的时候那个敬虔的传统。他说我回想我小时候在教会里面，他说我在山上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我的信心坚强到我觉得如果从山上跌下去哈，都会有来天使带着我飞翔起来。所以哈，他又回到他小时候那种，所以他开始去真正的进入圣经。他说那世上的那些，其实我代替他讲，就世上的那些理性的研究，什么传教的策略，什么沙漠修士的灵修传统，如何建立修道院的那些，跟你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直接面对的就是你的生死的问题，很快就要揭晓了，得肺癌最后嘛，所以他回到那个里面。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也其实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当然像我现在，因为我要讲解圣经，我就用很多的解经式的，但最终哈，我就看到这个朋友，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这个生命其实就像我前一阵在讲到约翰福音，也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其实这个讲法就是说，你要不要吃嘛？你不吃你就是饿死嘛。你要不要吃世上的粮？你不吃饿死哎。那天上的粮同样是生命的粮，我就是那玛纳，我就是那月节的最后晚餐的羔羊，我就是这，我就是那，就是你吃不吃？你不吃就是被灭命的天使杀掉，你在旷野里面不吃玛纳你就死路一条。你今天要不要吃我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你要不要吃神的话，那今天也是一样。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我只是今天早上起来是想到这个同学，然后心里蛮难过的，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他，我在听他最后的讲话的时候，他说我的父母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因为他以前跟我讲过，他说我们这个真耶稣教会啊，他说人家批评我们教会，说我们教会里面都是一些穷人啊、病人啊，然后这种奇奇怪怪的病的人才跑到我们教会来啊。其实这不就是当年耶稣所面对的人吗？耶稣不是就是爱这些人吗？结果他却走了一条路，我不能说他不对，他到哈佛10年拿到8年10年啊，也不稀奇啊，因为去了要从最基本的那些希腊文、希伯来文，因为他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嘛，他等于去了从硕士念起，虽然念博士，所以最终哈是这样子的。那人生其实是很严肃的，我们每走一步路哈，都是在面对我们的神，拿出我们的良心。就像保罗，不像哥林多教会这些人呢、啊，刚被得到自由哈，觉得哦，我在主里有自由啊，我是有知识啊，我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我偶像根本是虚空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吃祭过偶像的东西？ 我说你要注意，你是伤害了你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这个软弱的良心，你可能使他重新回到拜偶像的那种光景里去，你是伤害很大的。所以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别人的好处，我就不做这事，我可以，我要遏制，就是啊。所以我们讲到世上，他原来他是一个使徒，他哪里没有自由呢？可是为了自由，他却做了奴仆，你可以不可以这样讲？是这样子吗？对不对？那你今天说他吃帐篷的，说他是一个，我们讲任何时代哈，做一个这种手工的哈 ，manual labor 都不是高级的人的。而且等到最后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牺牲他这种自由，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这些在旅行来这边挣钱的这些人，以这个哲学家。这个修辞学者，我们就是诡辩学者啊，他们教人家辩论嘛啊，辩论的话，你可以做政客，也可以做律师嘛。当然，当时罗马时代律师跟今天律师又不大一样哈。妹妹，你去把那个门关起来，声音很大。那你就想到哈，那如果他跟这些人做一样的工作哈，去跟人家收钱，而且那些人是收大钱的。因为你学了修辞学，学了哲学，你可以发达嘛，而且有钱人才，有钱的家庭才请得起他们嘛，对不对？所以那保罗如果这样子，那是不是只有有钱人才听得到福音呢？那穷人之间做奴隶就不要听福音了吗？或者呢，被人家说你不是就跟这帮人一样嘛，就是来要我们的钱的吗？是不是？所以因为这个城市里面有这样子的风气，一种虚浮的风气，羡慕那些做官的，在高层的，会讲话的，人长得体面的，把自己在罗马希腊时代这些人也把自己修饰得很漂亮的。我们知道保罗不可能平常穿成那样，他难道他在那边支帐篷的时候，他身上穿了那个罗马的那个 toga 吗？就是那么六尺长的布给裹在身上，那他怎么做工呢？他就是一个工人，穿得很，甚至他可能就穿了一双拖鞋嘛。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脚趾甲都是黑的嘛，他的手指甲都是黑的嘛。他手上，如果你要做皮革类的话，去刮那个皮的话，或做那些的时候，你手一定是很粗糙的嘛。那么你跟那些人是不一样的，要区隔开，为了福音的好处。那这些事情啊，其实我觉得西方的教会哈、啊，因为西方的教会很早哈、啊，就是像教皇这些哈、啊，天主教制度建立哈、啊，已经到今天啊，基督教也是这样子哈、啊。当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教会哈、啊，太过铺张，就是牧师的生活，动不动他们住在很豪华的这个几百万的豪宅里面，这不是稀奇哈、啊。那你就要想想啊。初期的教会如何像野火一样燎原、啊、而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艰难、啊、都有原因的。就是我们不是说主张，保罗没有说这个做传道人都不可以靠福音养生、啊、而且我刚刚也讲了，如果我们恩待传道人，其实是恩待你自己，祝福你自己、啊、所以我也祈求，我常常为我儿子祷告，虽然他现在不跟我联络了，我就跟他为他祷告，我希望他将来在教会里面哈、啊，成为一个坚定的基督徒，而且呢，他善待，好好的恩待那些传道人。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恩待传道人的，他的那个爸爸哈、啊，我在纽约认识哈、啊，他是一个小群教会，叫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他大概前几年才过世，他是有七八个小孩。然后其中有一个，每一个小孩都很有钱啊，很富足。其中有一个在这边啊，我不知道刘牧师有没有被他邀请过。据说他常常一请啊，就是请这个联导会所有的牧师去吃，大吃一顿，吃海鲜啊。所以有一个青岛的牧师哈、啊，他那个青岛的牧师有一次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从小吃海鲜吃的痛风哎，结果那一天啊，研讨会完了哈、啊， 那谁谁谁请客，就这个有名的牧师的孩子。结果呢，我一到那里，一发现，一抬头看到是一个海鲜馆，我还没吃我就痛风了。很好笑，这就是，但我讲他是恩戴牧师的哈，祝福他。我们讲还没吃就痛风，所以很多很幽默的事。好，请牧师做结束祷告。
好，结束我们感恩。我们一看到使徒保罗，他是一个使徒，他对哥林多教会有权柄，但是他不用，但是他也为我们以后传道人呢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解说，我们是可以靠福音养生的，我们感谢主啊。但是保罗他有他的理由，那么他主要的就是要把属灵的种子撒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感恩，因为属灵的种子是非常重要的，盼望这属灵的种子能够发芽生长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谢谢主，我们要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谢谢主。